看诗歌202首，我有良友，202首。我有良友。圣经里面啊，主耶稣称门徒们为他的朋友，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今天在世界上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如果他成功了啊，如果他变得伟大了啊，如果你要能做他的朋友就不大容易啊。你知道这个佛教的释迦牟尼啊，他这个啊。跟他原来有一般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就本来是称兄道弟，后来呢他一个人独自去修炼，那么他觉得他成为佛了，所以他回来之后呢，他这些朋友们人就称他为弟兄，他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再称为弟兄啊。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啊，他本来是高高在上，他跟我们之间这个差距啊，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个智者啊，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跟一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乃是神与人之间的差距，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今天我蒙恩得救啊，我们能够被神拣选做神的儿女啊，主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这个已经是很这个大的一个荣耀啊。但是呢，主到一个地步啊，主有一天对门徒们说哈，啊，从此之后我要称你们为我的朋友啊。这个我们知道，这是今天哈，在这个世界中啊，也是人在常常这个啊喜欢提起来的啊，鼓励人之间能够相互之间能有建立更亲密关系的一种称呼啊。所以很多讲究家庭生活的人讲说，最好父母能把儿女们看作是朋友啊。如果父母把儿女看作是朋友啊，那就表示说呢，朋友之间呢就没有什么话啊不可以谈的，是吧？所以有的父母跟儿女之间没办法能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的话呢，他的儿女只跟他的朋友讲的，他有什么事情他不跟父母讲的，他只是跟朋友讲。所以就说明在朋友的这个情况下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啊，那么他能够很自由的把他心中的话来对方来诉说。我想主所以称我们为朋友的缘故啊，就是呢，他可以自由的把他心中的事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心中的所有的事情自由的告诉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活中亲近主，我们能感觉得到，弟兄姊妹们，当你来到神跟来到主跟前，你没有一种的惧怕，一种的畏惧啊。那么你看那个其他这些宗教也好，这些社会上都也好，你只要地位上的不相同的，他就有一种的畏惧啊，一种的惧怕在里面。我们的主消除我们跟他是之间的这种的畏惧。当然我们知道神永远是可畏啊，我们不能忘记神是圣啊，所以我们对神永远是要尊重他啊，不可以随便。但是呢，主愿意跟我们站在平等的地位上面，跟我们之间能有啊很贴心的、很自由的一种的谈论。所以作为基督徒，这实在是蒙很大的一个福分。所以这首诗歌讲到主是我们的良友，是我们的好友、好朋友啊。那我们中文的里面这个意思呢，比那个英文的要加一点。他说 "I have found a friend" 啊。那么我们的是，他不仅是我 friend， 是 good friend， 所以良友对吧？啊，不仅良友，我们知道还有一首诗歌叫做他是我的密友啊 intimate， 我们这跟主之间应该还有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啊，是在爱中间所建立的一个朋友的关系啊。所以这首诗歌呢，就是从这么一个出发点里面那么他写出来的。我觉得这首诗歌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调子也很好听，我蛮喜欢这首诗歌的。我们再把第一节和第四节唱一下好不好，稍微速度稍微快一点点啊。我再把它唱一下。
我有良友，基督耶稣爱我，愿在他之间至深爱中叫我心是我，他掌握回家不动有
再唱一首诗歌，38首。我主耶稣是我的义啊，这首诗歌讲里面他提到啊，主不仅是我们的义，他也是我们的美丽，也是我们的锦衣。我们上次讲到啊，这个大祭司啊，这个神要给他做一个圣衣啊，这个为荣耀为华美，是吧？啊，我想这，我今天我们晓得这个衣服呢是指的披戴基督说的，那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啊，是我们的美丽，是我们的华美。这个，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一下。我主耶稣是我的义，我的美丽，我的敬意，在宝座前俯视圣尊，我能抬头欢乐歌唱，耶利时候啊，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意念，要披戴基督。所以这就是旧约时代中为什么这个祭司们呢，或者大祭司一进到会幕里去的时候，他要把他原来的衣服脱下，穿上圣衣啊。我想有这么一个过程，也是提醒我们，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够有这种意念。所以你看见他有两个阶段啊，一个阶段他穿普通衣服，另外一个阶段穿上圣衣啊，就告诉我们今天特别进到侍奉里面的时候，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个意念。我看今天大家在服事上面有这样意念的人不太多啊，这个我们只知道说要好好祷告啊，好好的依靠主，这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有这种意念说呢，我要披戴基督进入侍奉的，好像这种的意念并不是太多。虽然道理上可能我们知道了，但是碰到实际的侍奉上的时候呢，好像我们就没有这种的意念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在服事上面来讲的话呢，应当把这个圣经的这种的教导啊，当作我们里面深处的一个意念啊，甚至成为一个观念，甚至每次进到侍奉的时候呢，有个感觉。当然你不一定说是每次要记得，最好到一个地步你能完全的这个融汇在主话语的这个情况里面啊，不是说到了那个时刻提醒自己穿衣服嘛，这个而说一进入那个情况是自然的，就是穿上衣服。那么你晓得在你一举一动都要表现基督啊，这是我们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应当有意。我想如果我们能有这样的意念，我们在侍奉上会蒙拯救，并且会带给别人的祝福呢要更多，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是吧？今天呢，有的人说好一点就想到他怎么预备，怎么样子要做这些事情，啊，那有的人呢，干脆照我本相就来了，我们知道这个在侍奉主的事情上，你不能照我本相的，大祭司如果不穿圣服进到会幕里去，那是会被击杀的，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光把这些东西当作一些道理。我们要知道服侍主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祷告都是这样啊。进入祷告的时候，进入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觉披上基督啊。我觉得今天这些真理的东西被神的儿女们所忽略了，也很少人提醒我们做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能够看见旧约时代的圣徒们啊，他们没有像我们在今天新约时代中所蒙的这么恩典这么大，但是他每次去的时候，这个过程是很清楚的，他必须要脱下他的俗衣啊，穿上圣衣，那么才能进到神的跟前去。所以呢，今天呢，这个是在灵里面啊，在我们的感觉中，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所以我觉得在教会中需要常常提醒。多多的提醒弟兄姊妹，每次进入侍奉中彼此相互的提醒，穿上圣衣披戴基督啊。因为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在侍奉上所以产生难处啊，或者不能引进神的祝福啊，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没有披戴基督，没有把基督这件圣衣把它穿上啊。所以这首诗歌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义啊，是我们美丽的锦衣。然后这里他讲到那个是穿洁白的细麻衣啊，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有不同的一个解释。主耶稣作为我们的衣服啊，圣经里面有好几种说法的啊。那么大祭司特别指的在侍奉上面所要穿的那一件圣衣啊。所以我想愿主真的是让我们不仅读主的话，那个牢记主的话，也让主的话变为我们的思想啊，成为我们的整个行动的指引，成为我们整个属灵侍奉上一个重要的指引啊。好，我想我们把这个也是第一节的唱一遍啊，唱完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些祷告的时间。
我主耶稣是我的
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主，你不仅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还以你自己为我们的锦衣，哦，为我们的荣耀，为华美。主啊，你实在是恩待了我们，把我们这些在灰尘中的人抬举起来，从粪堆中的人提拔出来，让我们真是得着王子的地位。主啊，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按着主你所给我们预备的来侍奉你，叫主你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侍奉中，主啊，让世人看见，知道哦，主是何等的伟大。主啊，你能够把卑贱败坏的罪人变成荣耀的无比让神喜悦的祭司，那我们可以进入侍奉，在宝座前穿上这洁白美丽的细麻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让我们实在进 进入你给我们这些属灵认识的意义中，在每一件事上让我们来表现基督，主啊，从里到外都要被你的救恩所改变所拯救。愿晚上这个聚会再蒙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弟兄姊妹不仅听见了而且能够领悟，不仅领悟了而且能够实行，让我们实在在每一件事上都让主的救恩能够扎扎实实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求你祝福这个聚会，来接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再把你的话语明亮清楚满带着生命和能力的解开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是吧，
你不仅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度中的子民，
是的，
让我们成为父神的祭司。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这些人身上所做的工作不仅是伟大的，也是荣耀的。
主啊，
主，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你，愿我们能按照你的心意能够达成你自己所要求的，在地上不仅脱离仇敌的权势，也能把你所喜悦的侍奉来献给你。求你每一次进入侍奉的时候，主啊，你为我们脱下污秽，能够穿上华美，好叫我们能侍立在神的跟前，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些侍奉上如同我们的主一样，满心的得出神的喜悦。我们知道侍奉实在是今天你所托付给我们重大的事情，你让我们这些卑微不堪的人今天竟然可以与神同工，一同来经营神所经营的，建造神所建造的。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愿意你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更愿更多开启我们。主啊，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智慧。主啊，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的跟前来生活来侍奉。我们再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求你用你的同在复辟这个聚会。主啊，让我们真是在这里能与主面对面。主，教我们真是不仅是听见人在这里解释什么，但是圣灵在里面不断地翻印主的话语，主啊，以至于让你自己柔美的形象，
主啊，
在我们里面越过越清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晚上继续的来读出埃及记。那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从31节读到43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子的读。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是从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的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
一个金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
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
这牌立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物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
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十份。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我们再看这个39章从22节读到31节，他用职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
袍上有一轮口，口在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
又用金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
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
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又用一条莱西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讲过啊，在出埃及记里面会幕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个宫啊，那么他重复两遍。那么第一遍呢，就是神在山上给摩西的启示；第二遍呢，就是摩西在山下实际的制作啊。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说呢，这个山下的跟山上是一致的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也是这样啊，在地上的服事应该跟天上的样式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晓得这个道理虽然是简单的，但是看教会的历史的话呢，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多半的工作都是偏离神的旨意啊。所以我想今天在教会地上的教会中也有一些的争执啊，有的人说好像我们今天人中间所有的一些意见、感觉、世界的方法其实也可以用嘛，为什么不能用啊？弟兄姊妹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摩西有多大的才干，他有多少的智慧，地上呢各族他们有多少好的这种方法，神都不能用。所以摩西呢是一个忠心侍奉神的人，他被看作在以色列的全家诚然尽忠，就说什么天上是怎样，地上也是怎样啊，山上是怎样，山下也是怎样。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提醒。若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侍奉中不能按照天上的样式，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跟前的侍奉没有多少的价值，这些服事神是不可能接纳的啊。所以因此在出埃及记里面才给我们看见山上的启示是怎样，山下的制造也完全一样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话已经讲过了又重复一遍啊？弟兄姊妹，这个中间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 我想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啊，能不能有永远的价值，在神的跟前能不能得出神的奖赏，就看这个准确性到底有多少啊。所以 Sparks 弟兄啊，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个 accuracy 是非常重要在侍奉上面。今天呢，实在讲，我们的侍奉上所争的就是争这个所谓的准确不准确的问题啊。我不是说对或不对，当对对不对也是一个问题啊，不是争好坏的问题啊，因为人出于仁义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坏的啊，有很多都是善良的，都是善意的。但是这些善意的、这些善良的，不是出于主的，主就不能要啊。所以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特别讲到这卷书乃是讲到侍奉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必须要遵照神的吩咐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这种的意念啊。今天我们愿意照着圣经里面，也就是主在他话语中给我们的启示，在神面前来服侍他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好心啊，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感觉或从世界来的方法做法什么都拉到聚会的里面来，代替了啊那么神在这里所有的吩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则啊，今天是我们在地上的教会常常犯错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侍奉主，到底我们的侍奉是不是走在主的心意的里面，这个跟将来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奖赏有莫大的关系。我也知道今天呢，如果你真正要完全按照圣经的话语这样的走的话呢，这个路是很艰难的啊，非常的困难的，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情况这么简单啊，山上画了个样子，底下就照着样子来做啊。那因为当初我们知道，因为摩西在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他们还能够在一个正常的情况里面，所以他们山下跟山上的情况能够一致。今天我们晓得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已经有很大的偏离啊，非常大的掺杂和混乱的情况在里面。所以你今天要完全按照神的意思来跟从主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路是很难的啊。所以难怪有很多人讲这个妥协的路比较好走啊，稍微妥协一点的话呢，什么好处都有啊。如果不妥协了，你就麻烦大了啊。所以但是呢，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要讨人的喜欢呢，我们还是讨神的喜欢啊？所以这个既然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就应当尊重主的话，按照主的原则啊。所以我想我在这里要把这个点呢，我们再把它着重的稍微的讲一下。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亚伦呢，做大祭司他要尽职的时候呢，他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穿上这个圣衣啊。那在出埃及记28章这里记载这个圣衣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配件在上面啊，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的啊。那我们已经讲过前面的那个圣衣的一些原则，然后上次我们也交通到这个以弗德啊。那么讲到胸牌，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看啊，在这里他讲到的这个外袍啊，那么他这里特别讲说，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这个不是穿在以弗德外面啊，是穿在以弗德里面，是为着以弗德的啊，它有一个袍子啊，就跟意思说它跟这个以弗德呢是紧密的啊，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外袍呢？他告诉我们说呢，是颜色呢完全是蓝颜色，它不是白色啊。这个大祭司穿的那个袍子、啊、是一个这个蓝颜色的袍子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外袍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那当我们这个读圣经其他的书卷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过这个外袍啊，曾经有好几次被提出来过啊。弟兄姊妹，如果记得这个以赛亚书第6章啊，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那么以赛亚呢， 他带着一个忧伤的心啊，因为那个时候乌西亚王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的，因为他这个好像带进整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大的复兴啊，现在乌西亚王死了啊，那么这个叫以赛亚心里很难过，所以他就到圣殿里面去，结果没有想到啊，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呢，他在那里遇见了主啊，他看见了一个异象是吧，看见一个异象啊，那么这个异象呢就看见主的高高的坐在宝座上，那么他的衣裳下垂遮满整个圣殿是吧，你有什么记得那个那里的记载啊，那么那个衣裳呢就是大祭司的，因为我们的主他在升天之后他也是大祭司，所以他的衣裳下垂就说明什么，他的这个外袍啊，他的整个的外袍呢，那么遮住了整个的圣殿啊，这是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那么等到你读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呢，他那里又讲到了主耶稣基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是吧，啊，那又给我们看见了那件袍子啊，那么那个袍子呢也就是大祭司的这个外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外袍呢遮住整个身体啊，那么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保护他的教会，保护他所有的百姓，在旧约时代中间他就已经用他的衣袍遮蔽整个圣殿是吧，到今天他用他的衣袍遮蔽整个教会，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嘛，对不对，那么主耶稣穿上这个袍子就把我们整个身体都遮蔽，所以今天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被保护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教会是在基督里蒙保守啊，并且呢教会也是在基督里面啊，能够进到神的跟前啊，因为他穿上这个圣袍呢可以进到这个神的跟前，所以他这个袍子蓝颜色的，我们知道这圣经里面很简单，蓝颜色就代表属天的啊，所以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呢把我们披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这个外袍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就是他应当在侍奉上具备属天的性质，所有一切的侍奉啊，弟兄姊妹们都是属天的，我们这个人啊必须带有属天的性质啊，所以教会里面的侍奉们不带属地的性质啊，一切事物都不是属地的，有很多时候有些神的百姓会起争执啊，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人不能做，弟兄姊妹你要看看那个性质是什么东西啊，比方说我们诗歌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大的争执，各地的聚会都很困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一般得救的人他们把世俗的音乐带到教会里面来了啊，那么这些世俗的音乐认真讲有的东西是比较属地的东西啊，但他把它呢跟这个好像这个圣经的话的把它结合在一起编成一些东西的话，你很难讲，因为他唱的是圣经嘛，但是你如果闭着眼睛不听那个歌词的话呢，就完全是世俗的音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看见啊，在侍奉上面啊，一切事物都必须具备属天的性质啊，它不是属地的属世的一个东西在里面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呢必须要明白，所以进到神的跟前，大祭司所穿的外袍是蓝颜色的啊，是一个是代表着天啊，这是一个属天的颜色，那不仅这样哈，他说那个袍上面呢要为头啊留一个领口，那么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袍子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穿衣服一样纽扣的，不是的，它是一个罩头的，怎么套进去的啊，是整个袍子从这个头上怎么套进去的，那套进去的时候他说这个周边呢，在口的周边织出一个领边来，他就说仿佛什么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啊，那这个也有相当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在这里啊，就说呢 他这个，因为他身上挂了很多东西的，所以这个外袍的领子一定要非常的坚固啊，所以他就仿佛那个军人呢所穿那个铠甲的那个领口一样啊，那是一个做的比较结实的东西啊，它不容易被撕裂啊，也不容易被损坏。那么这个呢代表什么呢？一方面讲，弟兄姊妹们，这个铠甲我们知道是军人为了打仗用的啊，所以这个大祭司穿的这个外袍啊，这个领口啊，像军服一样，像军队的那个军服，古代的那个铠甲一样啊。那么就这意思告诉我们，侍奉也是个征战啊，是一个征战。他说这个不容易撕裂，不容易损坏。那另外一面也讲说，讲到能力啊，也代表着能力，大有能力啊。所以这个大祭司啊，穿上这个外袍啊，好像穿上战服一样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也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解释，告诉我们侍奉其实就是一个征战啊。所以你穿这个袍子去啊，你如果这个领口不够结实的话，穿了一半破裂那是不行啊。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征战的灵啊，进入侍奉的时候，所以他这里也有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不仅这样，他说袍子的周边底下呢，用三种颜色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些石榴，然后每一个石榴中间又有一个铃铛啊，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那么这个铃铛呢，是用金做的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底下用石榴呢？我们看见啊，到以后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也是，它有雕刻很多石榴东西在上面啊。所以当然这个石榴呢，当时在以色列地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水果了啊。那么这个石榴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那我们晓得石榴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就它籽很多，对吧？一打开来的里面都是籽啊。这个籽多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生命的丰盛啊，它能够延续啊，生命丰盛啊。当然这个石榴呢，也是在今天来讲代表着圣灵所结的果子了啊，是我们应该多结果子啊。我们是所以这个袍子底下代表着有丰盛的生命啊，代表着丰盛生命。那我们常常讲这个丰盛的生命啊，基督徒祷告也是主啊，我们要丰盛的生命啊，很多讲道也是题目都是丰盛生命。其实这个丰盛生命不是一个道理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丰盛的生命呢，显在我们身上就是活的嘛。你一个基督徒，你看啊，我们这年纪慢慢老了，这个生命就不够丰盛，那活不够活跃，对不对啊？如果你那像那个孩子刚出生的那个情况，他一刻也不停的啊，他是丰盛的生命，对不对？那个生命很正在旺盛的时候啊，年轻人也是一样的啊，这个都不会疲倦的啊，那么所以呢，大祭司的这个侍奉在神跟前要蛮有生命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蛮有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啊，你如果没有生命，这个不能叫神的心喜悦啊。所以我们常常看，请你原谅我这样讲，有时候我们进到主的跟前服侍主啊，那个好像懒洋洋的，那个要死不活的啊，你说他死了他也没有，你说他活嘛他也不太活，弟兄姊妹们，我们啊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一定要蛮有生命，它是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啊，这个底下有很多石榴，对不对？代表着很多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在侍奉上面来讲神的要求。那么这个铃铛是什么呢？啊，这个金的铃铛啊，这个铃铛呢发出这个响声啊。也有弟兄们解释说，这个铃铛当作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啊， 所以那个铃铛走路时一定要一定要被听见啊。所以这个大祭司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的，这个很有意思啊。因为大祭司是个男的嘛，对吧？穿这种衣服啊，看起来有点古怪啊，很奇怪，对不对？通常都是女生呢、啊、穿起衣服来叮叮当当的比较多，男生大概很少穿衣服叮叮当当的。但是大祭司呢，穿起衣服来叮叮当当的啊，这个很特别啊。当然这个叮叮当当的这个主就讲说免得他死亡了，因为大祭司进到那个幔子里面去的时候呢，外面人也看不见，对不对所以在里面走动，他听见叮叮当当就知道他还活着了，对吧？如果一下铃声没有了就知道恐怕死掉了。所以这个要做一个铃铛啊，敲的铃声。当然我想这个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啊，也是一样啊，因为就说人家知道你在服侍，对不对？你叮叮叮叮叮叮，那我们就知道他在做事了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是神要求啊，这个做这个一个外袍啊，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外袍呢，主要的是用来做一个遮盖啊，这种披戴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等于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在以赛亚书这个跟启示录里面都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用这个外袍遮蔽圣殿，用这个外袍遮蔽身体啊。所以主用他的属天的那个服饰来保护他自己的教会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呢是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外袍的这个保护的底下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这个遮蔽的里面啊。所以没有一个肢体呢是不被保护的啊。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外袍，那么下面呢他就说到另外呢，就是要给这个大祭司的做一个冠冕啊。这个冠冕上面呢要做一个金金的牌子，一个金牌子啊。那么这个冠冕呢是什么东西做的呢？是用细麻布做的啊，细麻布做的。其实呢哈，这个乃是一个裹头巾，等于像一个裹头巾一样啊。你要知道这个回教哈，他们也有裹头巾，对吧？他们其实那个从旧约圣经里面出来的东西，你看那回教的他们都带着这么一个裹头巾。那么当初呢，这个大祭司呢是带着这个裹头巾的啊。那么这个裹头巾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哈，第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代表是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啊。我们想在旧约时代中，大祭司是蒙头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神就把这个福分呢给了姊妹们了啊。说弟兄姊妹们，这个你不要以为姊妹说哎呀麻烦的，头上还带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有好多姊妹不太明白这个意思啊。其实蒙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神面前是蒙福的啊。这个我当然今天晚上我不详细去说它了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很清楚的讲到这个蒙头的意义，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晓得啊，大祭司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他要蒙头啊。这个蒙头的意思就是说不出头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虽然弟兄没有蒙头啊，但是一看见姊妹蒙头就赶快蒙头，我们是蒙属灵的头啊。那么我们就怎么样让基督出头啊？我们不要出头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教会里面出头的所以我们这个裹头巾呢哈，是代表着一个蒙头地位。这个所以姊妹们的蒙头呢，就代表整个教会的蒙头啊！因为妻子要顺服这个丈夫，是吧？啊！就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是教会的丈夫，所以呢，我们只能让他出头。那我们晓得，基督在神的跟前，他也蒙头，他顺服父神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属灵的，特别在灵界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这个裹头巾呢，第一方面来讲，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蒙头啊，蒙头是一个完全顺服的记号啊，是在这里只能让神在这里掌管一切啊。我们过去曾经在主日讲台里面讲到过这个顺服啊，顺服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再讲到这个顺服啊，是一个难学的功课啊，最困难就是顺服啊，真的是。我们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机会失去，就是因为不顺服，啊，所以主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顺服，他等于在神的跟前做大祭司，他头上是有裹头巾的，他整个是蒙住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第一件事情你要学习顺服神，服在神的带领底下，那么你服下来呢，弟兄姊妹，自然有祝福临到了，自然有供应来到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我这些年我实在感觉到，什么时候我能扶得下来，你下面就不需要担心。如果扶不下来的话呢，啊，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所以我们在神跟前这个顺服啊，那么这个细麻布做的这个裹头巾所代表的，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我们晓得，这个裹头巾呢是裹着我们的头，我们的头是我们的思想的所在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侍奉上面来讲，那个难处都是从思想来的，因为我们的思想不够洁净啊。所以他这里细麻布的这个裹头巾啊，就是要叫我们的心思意念的被神来洁净啊，你的思想呢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怀疑，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忧虑，你思想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复杂的东西，你想你怎么服侍能够服侍得好呢？对不对啊？你服侍不好的啊。所以在侍奉上面啊，基督徒要学习保守自己的思想啊。的确有的东西啊，看得太多了，读得太多了啊，你思想就被这些东西充满了，对不对啊？甚至于进入侍奉的时候，你脑子在想这些东西的，那就很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需要被主来洁净啊。如果我们心思意念向主的话呢，啊，定规你的服侍就一定能够叫神喜悦，叫人能够得到祝福啊。所以这个头需要把它包起来啊，这也是讲到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必须要蒙保守啊。那它不仅有这么一个细麻布做的这么一个等于是一个裹头巾啊，然后下面呢上面还要挂着一个什么，挂着一个金牌，金的牌子吸在这个冠冕的前面，上面刻着几个大字啊，这圣经中的大字，归耶和华为圣啊，归耶和华为圣。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就说呢，当你这个裹头巾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就在你额头上这么一个牌子，对不对？你远远的一看就看见了，是吧？那么这个呢，说明什么呢？说明是一个明显的见证。就说我们在这里哈，这个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是归给神的啊。那么这里有个明显的见证啊，在额头上面是人一眼就能够看得见。那么当然这也说明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分别为圣啊。这个心思意念需要洁净，需要被神来圣别。但是很奇妙啊，他这里讲到这个圣别的时候呢啊，他这个在38节那里说啊，或者我们先把37节来讲，他用一条那个蓝细带子把它系在冠冕。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蓝色代表属天的了啊。所以这个思想啊，这个荣耀的思想是带有属天的性质的啊。 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心思你必须属天。如果你满脑子都是属地思想，那定规你的服侍出来的那个情况也都是属地，是吧？真的，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服侍，对吧？我的确看见很多侍奉主啊，这个因为满脑子都是属地思想啊，哎呀，他整天就在想着这些属地的事情啊，比方说今天我们说教会里有一个什么需要了啊，需要一笔钱了，哇，这下子大家的脑子就开始动起来了，搞什么义卖了，表演什么节目了，又弄什么这个会那个会啊，就这样。这你不能说他这个动机意念不对，对吧？但这个思想呢不是属天的啊，他是用地上的这个思想。我记得我在温哥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买一个会所的时候，我们需要大家奉献啊。那有一个人给我建议，他说啊，我们好不好把那个奉献箱啊做成那个会所样子？怎么一看就给他提醒了，对吧？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意念来讲，那是个善意，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不行，我们说不要用这个，我们愿意怎样呢？全心的仰赖主，信心的原则啊，不要用这些太古怪了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会用这些东西，他这一有碰到侍奉事情的时候呢，你看你这个意念什么思想都来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啊，每一次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要用个金牌子啊，用个蓝色线把它挂起来啊。要分别为圣，把思想要洁净，要有属天的意念。我们知道神是能供应我们的，不需要用这许多的方法来帮助神呢。我们在这里那个盖会所说，还有一个弟兄很好嘞，他说我要不要我从中国大陆啊弄个歌舞团来，他说我们来开个晚会啊，我在帮你募捐呢、啊。这是真的啊，他真的这么跟我讲，并且讲得很认真啊。哎呀，我说弟兄，谢谢你的意思好意，我说不能接受，不能这样做啊。所以可见，你看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多活跃啊，多活动啊，他需要蒙拯救啊。如果不蒙拯救的话呢，这个服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把这个金牌，这个大祭司把金牌子挂在额头上的时候呢，他必须有一个深处的意念，是说这一切所有的事物都必须出自神，绝对不能从神之外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啊。所以你要知道，有很多时候这样你去侍奉主，你觉得哎呀，这个路很窄呀、这样做不是很难吗？对不对呀？是很难的。我们有个弟兄啊，他曾经就是跑到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去。对不起啊，我就说这些意念都是好的。那么他们那个聚会里面，那个聚会还号称是非常属灵的聚会啊。那他们主日的这个奉献是拿奉献袋怎么募捐的啊？那我们弟兄们呢，都是弟兄姊妹习惯了用奉献箱啊，那不要去这个拿到人家跟前，对不对？所以他就跑到那里去，就对他们建议说啊，你要用奉献箱，不能用那个奉献袋啊。他们给他弄的也没办法，只好把奉献袋收起来了，用奉献箱。结果呢，一用奉献箱啊，哇，那几个月的收入就是少得简直可怜了。所以后来他说不行，所以呢，那个后来那个弟兄也走掉，一走掉马上奉献袋又回来了。所以可见你知道，今天你如果要完全按照神的意念来跟随主，不容易啊。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些原则的时候，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话很简单，实行是非常的困难的啊。那么考验我们的信心啊，到底我们能不能相信神。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一定要在什么，在额头上面有一个金牌，要有个蓝色的线把它系在上面，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的侍奉没有办法能够蒙神的喜悦啊。我们应当对我们的神有信心，应当全心的信赖他。 啊。那么记得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那个话多美丽啊！当尼布甲尼撒王要他们拜这个金像的时候，他说：“我们绝不拜你的金像，即或我们的神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这多好啊！今天我们应该在侍奉上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啊。其实神救不救他们呢？神不仅救他们，连神子都跟他一起到火窑里面去游行啊！他们四个人在里面游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有信心相信神的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堕落的人心思是一个败坏的东西，他必须要分别为圣。我们很多的难处，很多教会的难处，老实讲都从心思意里面产生出来的。如果教会里面大家的心思意念都清洁一点，向神一点，这个教会的光景就美丽的多了啊，在侍奉上面来讲，那个难处就少得多了啊。当然，我们晓得弟兄姊妹，这个金牌还代表另外一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归于神的。所以他在38节这里哈，有一句很特别的话加上去，他说：“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在一切的圣物上所分别为圣的。”他说呢，这牌要藏在他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这个牌呢，弟兄姊妹们，对于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圣物的事情上面呢，当他们干犯神的时候呢，这个圣牌还有作用的啊，可以担起他们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他做了大祭司，对不对？他的头上是有金牌的，所以他也担我们在圣物上所干犯的所有一切的这些罪啊。所以这个牌子啊，就宣布说的一切都当怎么归于神啊。他也使神百姓的这些礼物呢，能被分别为圣啊。这个牌子跟这个百姓所献的礼物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在侍奉上面啊，的确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百姓的这些奉献的这些事物有关联的啊。所以他意思，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在侍奉上面来讲，一个人进入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对于神百姓所有的奉献的时候，必须有清洁的思想和意念在里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哎呀，这个也是很难胜过的东西。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在钱财上面啊，在教会的奉献的事情上面呢，犯非常大的错误啊，就是因为什么心思意念不够被分别为圣啊。所以这件事情是跟神儿女的这个在所奉献的礼物上面呢，也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在啊。那不仅这样啊，在39节来说呢，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啊。这里他提到的这个我们先讲这个他这个腰带啊，这个腰带呢，用绣花的手工做的腰带呢，它是用等于是用桧木的材料啊，用桧木的材料做的。那么就说这个虽然是一个腰带，但是怎么样呢，也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很粗糙的东西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腰带呢，腰带通常就代表我一个力量啊，多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腰带是指的真理说的，用真理当作腰带是吧啊。所以呢，这个腰带呢不是一个粗糙的东西啊。今天我们对于真理的认识上面来讲，必须要非常的细致。的确，当主的真理被解开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看见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是用绣花的手工做的啊。今天呢，我想我们在这个目前这个机器之一的时代，对什么绣花这种东西呢，已经不大有这么多少的意念啊。我想这个美国人更是没有。我们中国人呢，现在还有这个保留这个绣花的这个 艺术在里面，这个绣花那是非常非常精细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告诉我们说呢，你对于真理的追求啊，你必须像绣花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仔细，一针一线的，不是粗制滥造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在这方面给我曾经有很好的帮助和提醒。有一次我讲完一篇道，我一直觉得我讲的还算释放啊，蛮有高友的。但是呢，过几天他就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呢，那么吃完饭我们在那里有点交通，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弟兄，你讲那篇道是不错了，啊，不过呢，太粗糙，因为他呢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啊，我过去常常听他讲到，觉得哎呀好有味道啊，他讲得非常的细腻啊，那个真理的解释啊非常的细腻，非常摸人的感觉的啊。所以他那次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信息啊讲得太粗糙了啊。那就说呢，你在真理上面的追求上面来讲，不是一针一线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就是这样一目十行这么过去啊，好像知道了，其实并不真正知道啊。我在台湾时候，以前有年长的一个姊妹啊，她读圣经读得非常的细腻，有时候她把圣经打开一读啊，哎呀，我们一个感觉是怎么圣经中还有这个东西啊。其实我们圣经读了几十遍，对不对？本来就在那里嘛，是因为你读得太粗糙了，你知道吧？你根本就是这么一目十行就过去了。他读得非常细致，一个字不漏的这样来读啊。所以我记得从前倪弟兄在中国时候教导他们年轻弟兄姊妹读圣经，他说你不要买那个小字圣经啊，买大字圣经。年轻说我眼睛好啊，小字圣经也没问题啊。他说不行，你这个读小字圣经常常会读漏掉啊，不是加几个就减几个，对不对？对，拿那个大字圣经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啊，要读到这个不错啊为止啊。弟兄姊妹们，的确我们今天在读经的事上，在真理的追求上面说太显得太粗糙，所以别人来问一个真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能答一些，对不对？你这么一答上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那个漏洞百出的，都是这样。那么有的弟兄们他们真是细致啊，用这么细致那个真理来说，抠丝丝入扣啊，给你无懈可击的感觉啊。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腰带啊，这个腰带是用绣花的手工，那么把它织出来。当然这个绣的东西啊，织出来非常的精美啊，又华丽啊。所以本来呢，真理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应该是非常的美丽有味道。那今天可惜啊，我实在承认也很惭愧，到今天还是不够精细啊。所以有时候讲到这个应该更美丽一点啊。所以你有时候听见一些年长的弟兄们有经验的人讲到，哇，讲完觉得哎呀很美丽啊。虽然好像都是我们平常熟悉的道，对不对？很细致，是吧？所以有很多时候真理被我们破坏啊，那个美丽被我破坏，不华美啊。当然有人说，哎呀，何必讲究华美，有用就好了啊。所以很多人讲有用就好了，这样这个，就我记得年轻时候这个这读到日本人呢，他们有一个谚语啊，讲的这个宝刀啊是藏在刀鞘里面，不随便拿出来，这一拔出来的话呢啊，那一定是这个要见血，很有用的啊。那么当然最有用的刀什么菜刀了，对不对？我们家里面菜刀整天在那剁剁剁的啊。这个侍奉主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是有用也是对的，但是神所要求的不仅是有用，并且要怎么样，要精美啊，要华丽啊。我们的神实在是爱美的神啊。这个所以这个腰带呢啊，它有这方面的意思。另外一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这个腰带什么呢？腰带就是做仆人的啊。因为在古时候啊， 我们说只有做仆人的人是系腰带，因为他要做事情的啊。所以呢，这一个腰带扎上去，代表他在神的跟前，他站在那个顺服、一个奴仆的地位上面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就是做仆人的，对吧？他给我们做榜样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是没错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儿子也是仆人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是啊有那个仆人性质的儿子，应该是这样的。哎，你是儿子，但是你要知道要做神的仆人啊。我们是仆人，但是呢又是儿子啊。所以这个腰带呢，是我们特别进入侍奉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么另外我们知道这个腰带的意思也是什么呢？它就是不放松啊。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呢，要用腰带啊，把这个心思把它束紧它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太松散了。哎呀，这个松散呢，不是在乎那个外面的制度和方法的问题啊。今天很多教会呢，用这个制度用方法，那把那个十二人把它箍在一起啊啊。那个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那个不是腰带，那个变成轭，铁轭，给它夹上去，叫它跑不掉啊。这个侍奉呢，不是一个能够叫神喜悦的服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在神跟前，我们要束紧自己心思中间的腰带，要做仆人，因为我们的心思念太松散了。所以我们的服侍都是松松散散马马虎虎的，对不对？所以你一个大祭司进到神的跟前去说呢，他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这个用这个腰带啊，用这个腰带呢把他这个把他箍起来把他扎起来啊，不叫他放松的。那么他不仅在大祭司的身上是这样啊，我们看见摩西还吩咐他们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为儿子也做一些的这个礼服啊。那么这个亚伦的儿子们呢，就代表着祭司的家族啊。其实呢，我们晓得在整个祭司的体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祭司。所以圣经里面对大祭司的描述最多，是吧？你们因为在古时候呢，他们在会幕里面服侍的时候，还需要一些的其他的祭司。那其实，在原则上也是这样，这些祭司们要侍奉出来，跟着大祭司一起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侍奉到新约时代的侍奉呢，对不起，不是说呢，主耶稣做大祭司，我们做小祭司。啊，有人有这么说法的，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是普通祭司，这不是啊。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啊，我们是连于元首基督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大祭司的原则啊，都在大祭司的原则里面。不过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因为他有一些一般普通的祭司啊，这个代表着祭司的家族。那么这个祭司家族的意思就是今天呢，在侍奉上你至少你要像这个祭司的家族所穿戴的这样啊。即使我们的侍奉不能完全的达到像主的那样的情形状，你至少也得要穿戴成在这个样子啊。那么在神面前来服侍。所以啊，要给亚伦的儿子做内袍啊。那么前面呢，他也讲说呢，这个要给这个大祭司做内袍啊。那这个大祭司的内袍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是用什么杂色细麻线这个织内袍啊，杂色的细麻线织的内袍。为什么用杂色的这个细麻线来织呢？啊？这个杂色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啊，它也可以说翻成是用花格子的啊 ，checker， 就是花格子的啊，这个来做的啊。那么这个杂色因为是内袍，所以它是什么？是在隐藏之处的啊。所以这个杂色呢，有一个属灵上的含义来讲，就代表着这个 艰难代表着苦难，所以服侍主啊，弟兄姊妹，在外面看起来都是华美的，里面都是苦难的经历的，这个我想在如果我们进入侍奉，我们就很有感觉，的确是这样啊。所以你穿了服饰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弟兄姊妹看见的都是外面，对不对？他这个里面受的苦啊，你不知道啊，所以我这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让这个大祭穿里面是穿杂色的那袍呢？啊，就是我们晓得是十字架的经历，啊，只有从这些与主同受苦难的经历里面，能产生出美丽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跟随主啊，就是不能怕苦啊，你要今天要侍奉主啊，你要有受苦的心智，侍奉主的路不是你我所想象的这么容易。我记得从前有一个黑人弟兄，他就很高兴，他想出来全世界侍奉主，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啊，我要告诉你，服侍主一点都不好玩的。因为他觉得传道人很好玩的，到处跑，这个不错，这个，我跟他讲，我说弟兄，侍奉主不好玩，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要有受苦的心智，所以这个内袍呢，就说明了这个苦啊。那么还有他用这个细麻布做的裤子啊，这个裤子呢，就告诉我们是远离这个邪情私欲啊。那这个内袍呢，杂色的内袍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穿在里面这不是给人看的啊，所以那个一个侍奉主的人呢，不能常常告诉人家我多苦多苦的，这个苦难是苦在神的跟前的啊。有一些传道人就是这样，他就喜欢或者侍奉主人讲常常诉苦啊，这个诉苦的话呢，有时候就变成怨言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去讲我们多苦多苦，弟兄姊妹们，我们因为知道这是主所量给我们的里面的一个经历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要让人看见的是外面的这个圣袍的美丽，基督的美丽啊，不是要看这个里面。当然这里也讲到这个穿这个内袍啊，还有穿这个细麻布织的裤子呢啊，那么这些呢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在侍奉上面呢，不能露出自己的肉体啊，不能显露肉体啊，在侍奉上最怕是闹肉体啊，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没有穿内袍了啊。这个，所以在服侍主的事上面，你看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祭司们呢，他们已经在这里有这么许多的这些啊装备啊，那么今天在属灵的事上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属灵意义上的一个提醒。那么亚伦的儿子不仅穿内袍，他也要腰带是吧？要学习做奴仆服侍主啊，那么。也有裹头巾啊，那么这个裹头巾呢，就表示说也是不出头的啊，大家都要把头蒙起来，反正进到神的跟前呢，就不可以出头啊，任何人的头都不可以出，大祭司不可以出，这些普通的祭司更是不可以出啊，所以我们要牢记这个啊，在侍奉上面来讲，只能让基督出头。那但是呢，这个下面他说的是为荣耀为华美啊，这个荣耀呢，我们知道呢，是指着神的性格说的啊。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必须具备神的性格，所以我过去啊，已经常常提醒，又讲过好几次，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哈，有两个重要的认识啊，两个重要的追求。第一个，你需要追求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蒙神永远旨意被拣选的一般人啊，你不要做基督徒啊，光做的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啊，光是以为说呢，这个啊，主赦免我的罪啦，给我永远生命，将来活到永远，那么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必须知道，神拯救我们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需要追求一个能够承担神永远旨意的性格啊。 这个是今天很多青年弟兄姊妹或侍奉主弟兄姊妹所忽略的啊。有许多说不是说对圣经上的认识没有，而是我们的性格不行，你那个性格啊承担不住神给你的托付，所以地上呢到处都有妥协，对不对？到处都有改变，到处都有悖逆的事情出现，那么性格不行，对，所以一个侍奉主人的性格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所要追求的性格是能承担得住主给我们的托付。哦，弟兄姊妹，这个实在太重要了。我实在在这些方面是很有感觉的。我知道一个人若是我们没有好的性格，承担不住的。你知道今天你跟随主走这个路，试探引诱不知道有多少啊！今天人给你这个建议，明天人给你那个意见，弟兄姊妹，很多事情都考验你的性格问题，到底你能不能坚定的稳固的守得住主给你的托付啊？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里呢，他们穿这个穿着这些装备呢，弟兄姊妹们，让他表现出基督的性格出来啊，这个荣耀啊，就是他有主的性格。当然，每一次当有主的性格显出来的时候，都是荣耀，因为是主的一个彰显。那不仅这样啊，不仅荣耀，还有什么为华美？这个华美呢，指的一个好的行为。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当然我知道我们今天不是专一的注重行为啊，有的基督徒团体非常注重行为，他们完全在外表上要求的很严格，那这个光外表要求不行啊，我们知道今天像美南浸信会或者美国南边的一些保守的一些聚会，他们要求这个姊妹们去聚会都不可以穿裤子的，一定要穿裙子的啊，到现在还在那要求这个，他们也沾沾自喜，觉得他们这个啊，当然呢，弟兄姊妹们，从外表上看起来这是好的啊，但是呢，如果光是有个外表这样的情形呢，这不够。所有基督徒的行为都是从生命里面发出来的啊，但我们发觉最大的困难今天是你多讲生命，他老写不出来，所以说你哎呀也是很着急啊，就干脆外面讲一点吧。但是外面一讲他就坐到外面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特别在侍奉上面来讲，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啊，代表什么？代表他里面生命的美丽啊。所以你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他们选那些执事们的时候，那里讲到要有好名声啊。那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教会中的监督的时候，也说他们需要有好名声啊。为什么有好名声呢？这个好名声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们有好的行为啊，他们在外邦人中间都有好的名声啊。要提起这些基督徒来讲，心里面有尊重啊，所以不错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是需要有好名声。那么但是呢，我们不是从外表的行为达到里面的这个经历，那是从里面的经历产生外面的行为，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么因此呢，就告诉我们，假使我们外面连好的行为都没有，那证明你里面根本更不行，是不是啊？你里面的光景实在是离主所要的光景差得太远了，所以你连个行为上都表现不出来，这是叫我们的主啊受羞辱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第三章里面讲到啊，那个时候当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他们非常的荒凉啊。那个耶稣亚是个大祭司啊，他呢这个穿着什么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跟前，那个魔鬼就站他旁边一直跟他作对。所以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为上面这个显不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遭受仇敌的控告啊，这个仇敌就是用专门用行为的东西来控告我们，是吧？会叫我们里面良心上产生一种不安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啊，在侍奉的事情上面啊，一个祭司他应当在神面前有的这种的一种装备啊，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进到神跟前去服侍神，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在他最后写信给这个提摩太的时候，他常讲，他说我里面有无愧的良心，对吧？他说我侍奉，他在犹太人中间也是讲，我侍奉神是本着良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神跟前应当注意啊，在侍奉上面这些应当有的这些基本的一些的条件。所以我们看见哈，在这里啊，这个摩西呢吩咐呢为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么来做这些圣服啊，那么这个就说要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就近坛啊，我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呢必须穿上，免得怎么样担罪而死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如果我们不穿上这件圣衣进入侍奉的时候呢，你的侍奉不会带来生命的，这是带来死亡的啊！你自己首先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侍奉不活呢？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披戴基督，我们只不过是做了一些外面的事情而已，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些哈，在属灵的事情上，新约时代中同样的重要。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尤其在新约时代，每一个侍奉都应该是生命的，都是活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呢与我们的主有紧密的连接啊。所以他说，这要作为亚伦和他的后裔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啊，这个是一个不更改的原则了啊。所以我想我们看见祭司们的这个穿戴啊，里面是满了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把这些哈，再和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我们就停在这里，再一个祷告。
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与你能够相合，在侍奉的事上真是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让我们在这些侍奉上能够穿戴着基督。主啊，我们的血气肉体不能够成就你的美意，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彰显到外面的时候，叫我们自己能够得着你的称许，也叫被服侍的人能够得着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敬畏你也敬重你所给我们的职分。当我们来到侍奉这个岗位上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记得我们乃是在大祭司的原则里面侍奉神，我们要穿戴这全副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圣袍、圣衣。主啊，那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华美。主啊，愿你借着十字架的工作，从里到外做成一个新人，让我们在侍奉上能够多多的彰显大祭司当有的荣美。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蒙昧无知的时候，你都用血洁净我们的罪。主啊，当你的话向我们启开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主啊，谢谢你，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主啊，你的教导是何等的细致，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正是像所有这些衣袍一样，这是那样的属天，那样的圣洁，也是那样的华美，那样的细致，一针一线借着圣灵无往不透的工作要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就服服向你敬拜。我们相信有一日，主啊，这些话语都要在弟兄姊妹身上成就你的旨意。我们不仅认识你荣耀的心意，也有承担你荣耀旨意的性格。 主啊，哦，这实在是父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在创世之前的拣选，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祭司的职分，都是为着这个旨意，哦，都是为着这个目的。所以主啊，求你让这些话深深刻画在我们的心中。哦，在你回来之前，愿教会一天比一天的光景更达到你的心意。哦，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上也能够更多的结果子来归给你，更叫你的名得着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不仅救赎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你也呼召我们来服侍你。我们实在承认我们不会服侍你，主啊，在侍奉上我们多需要你教导我们，开启我们。主啊，当我们进入你的话语，我们才知道我们以往的许多的侍奉并不能够完全符合于你的心意，但是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怜悯，主啊，你在父的面前为我们成了大祭司。所以今天若不是你的服侍，主啊，我们的服侍一点也没办法达到神的根基。今天完全是你的怜悯，那我们仍旧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在这里光照我们，教导我们，主好叫我们在往后的侍奉中，主这些话有回头的亮光，主啊，让我们每一次的侍奉都能进入这个真实侍奉的原则。亲爱的主，好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好叫父的心也得到满足。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觉今天地上的教会在侍奉上的偏离是何等的严重。主，我们求你做恢复的工作，把所有蒙召的神的儿女们能够重新带回到你原初的心意。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跟前仰望你。主，你知道我们是愚钝的人，是吧？很多的时候进入侍奉我们就忘记了，愿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愿你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亲爱的主啊，愿照着你自己荣耀的心意，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在地上还能有一点点美丽的恢复。主啊，主，我们愿意能够回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按照你所吩咐的在地上跟随。主啊，让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见今天地上环境上面的变化，许多事物的改变，所以让我们仍旧定睛在主的话语上面。
是的，
我们知道你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时代会改变，你永远不会改变。主啊，只有活在你所定规的这种的光景的里面，主，我们才能够达到你所要达到的，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所以我们求你用你的恩手来握住我们，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再重新一次交在你的恩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一下哈，今天恐怕也。